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看到一个资料说，在美国每过20分钟就有一个人失明。根据全国盲人联合会的统计，现在在美国有2500万成年人患有严重的视力障碍，包括完全失明。在我敬虔的岳母去世前的好几年里，他因为患糖尿病的缘故而失明。我们家里仍然保存着他生前使用过的一个放大镜。他会把圣经举到他的面前，然后用这个放大镜来阅读圣经。前段时间，我和妻子与一对夫妇共进午餐。这个妻子现在正在学习如何适应新的环境。他现在实际上已经失明了。这是由于一种先天性的疾病慢慢导致的失明。前些时候，我和我们教会里的一个人交谈，他正在接受仔细的检查，因为他正在面临失明的威胁。如果神让我们选择一种身体上的残疾，我敢肯定很少有人会选择失去视力。根据使徒约翰的信，基督徒每天所做的决定都影响了他的视觉能力。这些决定要么让他在光明中行走，要么让他把失明强加给自己，使自己走在黑暗当中。在约翰一书第二章中，在他最直击人心的一段话里，约翰挑战我们要把阴影抛在身后。约翰用了一个充满爱意的词来开始他直击人心的一段话，这就是他在第七节对我们所有人的亲切称呼，亲爱的。这有点像家长在说我要揍你一顿，但这是因为我爱你的缘故。孩子会说，我希望你不要那么爱我。约翰在第七节一开始就使用了亲爱的这个词，但在这封信里，这个词他就用了6次。你可能会把这个词与那个我们很熟悉的名词形式 agape 联系起来，这是希腊语当中的爱，叫 agape， 表达的是一种深切的、信实的、舍己的、长久不变的爱。这种阿嘎佩的爱，或者是舍己的爱，不是飘忽不定或者是短暂的爱，它不是由感觉所驱动的，而是由意志来决定的。意志随后才结出感觉和爱的果实。在我们今天的社会，缺失了这种舍己信实的爱，所以人们现在可以租赁一个为期1年的结婚戒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爱情就像天气一样易变，像鞋子一样可以随时更换。第一世纪与我们现在相比也没什么不一样。罗马哲学家塞内加生活在使徒约翰的时代，他曾记录了罗马上流社会的妇女，用他们过去丈夫的名字来称呼他们逝去的岁月。这些丈夫就如同季节的更替一样换来换去。直到今天，人们都津津乐道于坠入爱河的事情，而且速度非常快。但是人们从爱河里爬出来的速度一点也不慢。这就是为什么神用了一个词 表达的不是坠入爱河，而是定义去爱，或者是决定去爱。圣经学者魏华伦对这个词进行了注释，他说圣经中的爱说的不是一种吸引力，而是一种决心。这不是一个感觉的问题，而是一个意愿的问题。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这种舍己的爱不仅是为了我们的配偶和家庭成员，更是为了整个基督的身体，甚至更多。所以当约翰告诉我们所有人要彼此相爱时，他首先告诉我们他爱我们。这就不是一个巧合了，他对我们的爱就是这种深切忠实的爱，就表达在亲爱的这个词当中。约翰的年纪越来越大了，他没有变得越来越刻薄和容易发怒，反而越来越和蔼可亲了。我相信约翰年轻时的朋友们对此会感到很意外。耶稣当年呼召他做门徒的时候称他为雷子，就是因为他当时的脾气很暴躁。马可福音第三章。路加福音第九章还记录了约翰想让火从天而降，烧灭那些不接待他们的当地人。主啊，让我们用火把他们都烧死吧，他们是罪有应得。后来约翰的母亲来到耶稣面前对他说，我们怎么能确保约翰和他兄弟雅各在天国里与你并肩而坐呢？他们想成为人上人。这就是当时的约翰，脾气暴躁，以自我为中心，爱论断人。现在你读了这位老使徒所写的信以后，虽然约翰依然充满激情，毫无畏惧和敢于挑战，他让我们都明白，在这一切的背后是那种阿嘎佩的爱，那种舍己的爱。他非常爱我们。接着，约翰要告诉我们如何避免怨恨的黑暗，在爱的光明中生活。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在第七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也就是说，彼此相爱的概念并不新鲜。当约翰写这封信的时候，爱神和彼此相爱的诫命不是一个新概念，但是却被人们忽略了。拉比们早就开始了他们解释摩西律法的工作，他们仔细研究了律法书，也就是旧约圣经的前五卷书，那是由摩西写的。他们查考每一条命令，每一个诫命，每一个告诫，每一条禁令和每一项规条。从这些规则当中，他们形成了许多传统以及一长串该做和不该做的规条。例如，他们从旧约律法中编录了613条戒律，他们认为这些戒律与组成人体的613个组成部分相一致。他们还列出了365条负面的戒律或者是禁忌，他们认为这些戒律很重要，因为一年中的每一天都有一条禁忌。他们很喜欢这些东西，但问题是，所有这些东西都取代了爱。约翰实际上是在说，你们应该记得那些伟大的诫命，他们都很古老，可以一直追溯到申命记第六章和利未记第十九章所说的。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也要爱人如己。你们每天早晚都要这样祷告。在你所有的诫命清单当中，你是不是忽略了这个爱的戒律呢？好吧， 把它拿出来掸去上面的灰尘。这确实不是新鲜事物，可以追溯到神最初的设计。约翰写的很有道理，但爱的诫命不是新的，而是旧的。然而，约翰在接下来的第八节写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等一下，我还以为这不是新的命令呢。约翰在这里用的新这个词，并不是指时间上的新事物，而是指其内在品质方面是新的。也就是说，约翰不是在说，看呐，这是一个全新的东西，直到现在才出现，不是这样。约翰实际上是在说，看呐，这是舍己的爱的一种全新的品质，一种全新的表达，是真正独一无二的。约翰紧接着在第八节的中间部分告诉我们，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向我们展示了爱的新品质，他希望我们在自己的舍己中来效法他对爱的这种表达。所以在约翰福音13章34节，耶稣对门徒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所以不要让你列出那613条诫律，包括365条负面诫命和248条正面的诫命，妨碍了这条最重要的命令。这么说吧，基督徒们，每天给你的生活一块新的石板，在上面写上爱，然后每当你有机会的时候，就用全新的方式在生活中活出爱来。很多人都知道电视布道家吉姆·巴克的起起伏伏，他被判犯有金融欺诈罪，并被判入狱好几年。几年前，他从监狱获释后，接受了《今日基督教》杂志的采访。他说，葛培里的长子葛福林曾经来看过他，并告诉他，如果他出狱了，他和家人想资助他一份工作和一辆车。他说，我仔细考虑了一下，然后告诉葛福林，如果你为我这样做，会损害你的声誉，你家人不需要我这个包袱。但是葛福林还是坚持他的想法。巴克出狱后，葛福林一家为他支付了住宿费和一辆车。在接下来的第一个星期天，葛培里的妻子路德打电话给救世军拥有的中途之家，请求他们允许巴克开车去他们位于北卡罗来纳州蒙特利特的一个教会，和他们一起参加敬拜活动。巴克说，他们允许了我，当我到达教会的时候，我和葛福林一家坐在一起，他们排成两排，姑姑、叔叔和堂兄妹都在那里。然后路德走了过来，他经过过道坐在我的旁边，这个编号为07407-058的囚犯旁边。他是在告诉全世界，他是我的朋友。敬拜结束后，他邀请我去他们的森林小屋吃晚餐。在他们小屋的家里，他向我要了一些地址。我从口袋里拿出了这个信封。在监狱里，囚犯是不允许带钱包的，所以你只能带一个信封。他问我，你没有钱包吗？我说，没有，这就是我的钱包，坐牢多年之后就会把信封当作钱包的。他就站了起来，走进另一个房间，然后回来说，这是 葛培里用过的钱包，他已经不需要它了，你拿着吧。这就是全新的像基督一样舍己的爱。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约翰在第八节中的应用，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这时候我们都会说阿们。约翰接着又说在你们也是真的，我们会说哦天哪，这不仅仅是主耶稣所行的，也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展示出来的。约翰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这比我们想象的更重要。我们不仅展示了基督的爱，我们也展示了基督的光。请注意第八节的后半节，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路加的福音书记载了耶稣基督降临的预言，他将是来自高天之上的光，如同日出之光。路加福音一章七十八到七十九节说，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基督的诞生标志着永恒之光的升起，黑暗仍然存在，但随着基督福音之光的传播，黑暗将被光明所取代。对约翰来说，爱和光都属于同一个福音，也应该是每个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接下来约翰给了我们一个警告，请看第九节，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有些人认为此时约翰开始对不信的人说话了，因为基督徒是不可能憎恨其他人的，真是这样吗？约翰在这里用的恨这个词意思是厌恶，就是内心鄙视别人，视他们为敌人的一种态度。真正的基督徒有可能那样去憎恨一个人吗？恐怕是这样的。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他与约翰的读者那些亲爱的人在用词上不一致。我们再来看第九节，约翰说，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约翰没有使用一个概括性的术语来泛指所有的人，从上下文来看，他指的不是有相同父母的亲生兄弟，约翰指的是那些通过重生而成为神家的人。约翰实际上是在专门谈论信主的人。我们在基督里是弟兄姊妹，如果彼此厌恶，彼此恨恶，彼此鄙视，那我们实际上已经回到了黑暗的阴影中。约翰是在说，亲爱的，你们没有一个人属于黑暗，进入光明中来吧，显明基督的光和基督的爱，从恨恶、不饶恕、苦读、嫉妒以及所有属于黑暗的阴影中走出来。彭克利和他的家人因为在他们楼上的卧室里藏匿了犹太人而被当时的纳粹抓了起来，被送进了一个集中营。在彭克利获释和二战结束以后，他前往德国的一个教会为神的爱和饶恕去做见证。当他站在会众面前讲述他的见证的时候，他认出了坐在观众席中的一个男人。在囚禁他的拉文斯布鲁克集中营，他是最残忍的看守之一，他的姐姐也死在那个集中营。 他说，谈论神的爱和饶恕是一回事，但你自己去把它彰显出来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聚会结束的时候，让他不知所措的是，那个人走向前来，和其他人一起排队要来见他。他的帽子和深棕色大衣在他的记忆当中挥之不去，他似乎仍然能看到他穿着黑色大衣，戴着有骷髅和交叉骨标志的那个帽子。他感到浑身冰凉。轮到那个人的时候，他走到彭克利面前，轻声地说，我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了，我祈求神赦免我在你所在的集中营里所做的一切残忍的事情，我今晚也来请求你的饶恕。当彭克利在脑海中看到姐姐那消瘦的脸庞，想到她的惨死，一只冰冷的手压在她的心上，他怎么能饶恕这个人呢？这位前纳粹卫兵伸出了手，那一刻就像过去了好几个世纪一样。彭克利后来写道，内住的基督促使他做出回应，他伸出手来握住了他的手，那种温暖超自然的平安立刻充满了他的心，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下。他说，我饶恕你，我的弟兄，我完全饶恕你。这就是约翰所说的，这就是把恨恶的阴影抛在脑后的意思。事实上，虽然我们的日常生活远没有这个故事那么富有戏剧性，但你和我每天都要面对光明与黑暗的抉择，你会选择在阴影中行走，还是在日出中前行呢？约翰在接下来的两节经文中要给我们提供两条永恒不变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充满爱会让你洞察前方的道路。充满爱会让你洞察前方的道路。约翰在第十节说，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住在光明中就是在光明中生活，住在像光明一样的家里的。你想用这种方式行走，让光照亮你前方的道路吗？约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爱正好就像灯泡一样。你想洞察前方的路吗？那就打开爱的灯泡。你想要多亮呢？那就要看你用的是什么样的灯泡。你的爱之灯里有多少瓦？这听起来，我好像还停留在上世纪的60年代。不过爱之灯永远不会过时。它会有多亮呢？约翰告诉我们，你的爱越多，你脚下的前方就会越亮。所以，你不想看到你能表达出来的爱有多缺乏，对吗？你想看看你能显明的爱有多么丰富。爱越多，路途就越光明，越光明，在人生道路上跌跌撞撞的机会就越少。莫法特把这句话翻译为，在光明中没有陷阱。很多学者认为，约翰这里不仅是指避免自己跌倒，也指通过爱别人来帮助别人避免跌倒。这两种想法，约翰很可能都有。当你爱弟兄的时候，你就会避免很多陷阱，而当你爱别人的时候，你也会帮助他们避免这些陷阱，对吧？当你选择看到他们最好的一面，当你选择用爱来对待他们的时候，你也可以引导他们走向更好的道路，更加荣耀神。有一位作家很好地总结了这段经文，他这样写道， 爱使我们成为垫脚石，而不是绊脚石。所以约翰告诉我们的第一个原则是，充满爱会让你洞察前方的道路。第二个原则是，缺乏爱会削弱你对前方道路的洞察力。缺少爱会削弱你对前方道路的洞察力。现在请大家看第十一节，唯独恨弟兄的，注意这里谈论的依然是基督徒，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这里的恨弟兄，约翰使用了现在时态的分词，描述的是持续的，表示一种特性的态度。这种人的特征就是心中充满了怨恨。约翰说，这样的人选择生活在阴影中，他们关掉了灯，走在黑暗的道路上。约翰甚至补充说，他的眼睛是瞎的，这是一个动词，记录了仇恨在这个人的心目中造成的使人什么也看不见的影响。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在第七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也就是说，彼此相爱的概念并不新鲜。当约翰写这封信的时候，爱神和彼此相爱的诫命不是一个新概念，但是却被人们忽略了。约翰实际上是在说， 你们应该记得那些伟大的诫命，他们都很古老，可以一直追溯到《申命记》第六章和《利未记》第十九章所说的。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也要爱人如己。你们每天早晚都要这样祷告。在你所有的诫命清单当中，你是不是忽略了这个爱的戒律呢？好吧，把它拿出来，掸去上面的灰尘。这确实不是新鲜事物，可以追溯到神最初的设计。约翰写的很有道理，但爱的诫命不是新的，而是旧的。然而，约翰在接下来的第八节写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等一下，我还以为这不是新的命令呢。约翰在这里用的新这个词，并不是指时间上的新事物，而是指其内在品质方面是新的。也就是说，约翰不是在说，看哪，这是一个全新的东西，直到现在才出现，不是这样。约翰实际上是在说，看哪，这是舍己的爱的一种全新的品质，一种全新的表达，是真正独一无二的。约翰紧接着在第八节的中间部分告诉我们，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向我们展示了爱的新品质，他希望我们在自己的舍己中来效法他对爱的这种表达。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耶稣对门徒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所以不要让你列出那613条戒律，包括365条负面诫命和248条正面的诫命，妨碍了这条最重要的命令。这么说吧，基督徒们，每天给你的生活一块新的石板，在上面写上爱，然后每当你有机会的时候，就用全新的方式在生活中活出爱来。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约翰在第八节中的应用，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这时候我们都会说阿们。约翰接着又说，在你们也是真的。我们会说，哦，天哪，这不仅仅是主耶稣所行的，也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展示出来的。约翰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这比我们想象的更重要。我们不仅展示了基督的爱，我们也展示了基督的光。请注意第八节的后半节，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路加的福音书记载了耶稣基督降临的预言，他将是来自高天之上的光，如同日出之光。路加福音一章七十八到七十九节说，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基督的诞生标志着永恒之光的升起，黑暗仍然存在，但随着基督福音之光的传播，黑暗将被光明所取代。对约翰来说，爱和光都属于同一个福音，也应该是每个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接下来约翰给了我们一个警告，请看第九节，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 有些人认为此时约翰开始对不信的人说话了，因为基督徒是不可能憎恨其他人的。真是这样吗？约翰在这里用的恨这个词意思是厌恶，就是内心鄙视别人，视他们为敌人的一种态度。真正的基督徒有可能那样去憎恨一个人吗？恐怕是这样的。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他与约翰的读者那些亲爱的人在用词上不一致。我们再来看第九节，约翰说，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约翰没有使用一个概括性的术语来泛指所有的人。从上下文来看，他指的不是有相同父母的亲生兄弟，约翰指的是那些通过重生而成为神家的人。约翰实际上是在专门谈论信主的人。我们在基督里是弟兄姊妹，如果彼此厌恶，彼此恨恶，彼此鄙视，那我们实际上已经回到了黑暗的阴影中。约翰是在说，亲爱的，你们没有一个人属于黑暗，进入光明中来吧，显明基督的光和基督的爱，从恨恶、不饶恕、苦读、嫉妒以及所有属于黑暗的阴影中走出来。彭克利和他的家人因为在他们楼上的卧室里藏匿了犹太人而被当时的纳粹抓了起来，被送进了一个集中营。在彭克利获释和二战结束以后，他前往德国的一个教会为神的爱和饶恕去做见证。当他站在会众面前讲述他的见证的时候，他认出了坐在观众席中的一个男人。在囚禁他的拉文斯布鲁克集中营，他是最残忍的看守之一，他的姐姐也死在那个集中营。他说，谈论神的爱和饶恕是一回事，但你自己去把它彰显出来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聚会结束的时候，让他不知所措的是，那个人走向前来，和其他人一起排队要来见他。他的帽子和深棕色大衣在他的记忆当中挥之不去，他似乎仍然能看到他穿着黑色大衣，戴着有骷髅和交叉骨标志的那个帽子。他感到浑身冰凉。轮到那个人的时候，他走到彭克利面前轻声地说，我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了，我祈求神赦免我在你所在的集中营里所做的一切残忍的事情，我今晚也来请求你的饶恕。当彭克利在脑海中看到姐姐那消瘦的脸庞，想到她的惨死，一只冰冷的手压在她的心上，他怎么能饶恕这个人呢？这位前纳粹卫兵伸出了手，那一刻就像过去了好几个世纪一样。彭克利后来写道，内住的基督促使他做出回应，他伸出手来握住了他的手，那种温暖超自然的平安立刻充满了他的心，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下。他说，我饶恕你，我的弟兄，我完全饶恕你。这就是约翰所说的，这就是把恨恶的阴影抛在脑后的意思。事实上，虽然我们的日常生活远没有这个故事那么富有戏剧性，但你和我每天都要面对光明与黑暗的抉择， 你会选择在阴影中行走，还是在日出中前行呢？约翰在接下来的两节经文中要给我们提供两条永恒不变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充满爱会让你洞察前方的道路。充满爱会让你洞察前方的道路。约翰在第十节说，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住在光明中就是在光明中生活，住在像光明一样的家里的。你想用这种方式行走，让光照亮你前方的道路吗？约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爱正好就像灯泡一样。你想洞察前方的路吗？那就打开爱的灯泡。你想要多亮呢？那就要看你用的是什么样的灯泡。你的爱之灯里有多少瓦？这听起来，我好像还停留在上世纪的60年代。不过爱之灯永远不会过时。它会有多亮呢？约翰告诉我们，你的爱越多，你脚下的前方就会越亮。所以你不想看到你能表达出来的爱有多缺乏，对吗？你想看看你能显明的爱有多么丰富。爱越多，路途就越光明，越光明，在人生道路上跌跌撞撞的机会就越少。莫法特把这句话翻译为，在光明中没有陷阱。很多学者认为，约翰这里不仅是指避免自己跌倒，也指通过爱别人来帮助别人避免跌倒。这两种想法，约翰很可能都有。当你爱弟兄的时候，你就会避免很多陷阱；而当你爱别人的时候，你也会帮助他们避免这些陷阱，对吧？当你选择看到他们最好的一面，当你选择用爱来对待他们的时候，你也可以引导他们走向更好的道路，更加荣耀神。韩瑞克博士不久前去世了，他曾经点燃过无数人的生命。他在达拉斯神学院教过10000多名学生，历时60多年。我很高兴神允许我成为这些学生当中的一员。我在网上观看了他的追思礼拜，并阅读了网上发布的传记片段。韩瑞克是在一个破碎的家庭中长大的，他的父母在他出生后不久就分居了。他过去常说他拆散了家庭，他的祖母努力把他抚养成人，他称自己年轻时是个捣蛋鬼。他在费城5年级的老师曾经说过，韩瑞克是最有可能坐牢的学生。今天，这样做的老师会被起诉的。但同样是那个5年级的老师，有一次对他惹的麻烦非常恼火，他用绳子把他绑在座位上，并且用胶带封住了他的嘴。当韩瑞克遇到6年级的老师的时候，他那饱受困扰的心从根本上开始改变了。这位老师的第一句话就深深地影响了他。6年级开始时，当他被介绍给一个名叫诺伊的老师时，诺伊低头看着他说，我听说过很多关于你的事，可我一个字也不信。韩瑞克后来说，这句话改变了我的生命。光明从此照在了他前方的道路上，救他脱离了一个又一个陷阱。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老师展现出的恩典和爱。有一位作家很好地总结了这段经文，他这样写道，爱使我们成为垫脚石，而不是绊脚石。所以 约翰告诉我们的第一个原则是，充满爱会让你洞察前方的道路。第二个原则是，缺乏爱会削弱你对前方道路的洞察力。缺少爱会削弱你对前方道路的洞察力。现在请大家看第十一节，唯独恨弟兄的，注意这里谈论的依然是基督徒，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这里的恨弟兄，约翰使用了现在时态的分词，描述的是持续的，表示一种特性的态度。这种人的特征就是心中充满了怨恨。约翰说，这样的人选择生活在阴影中，他们关掉了灯，走在黑暗的道路上。约翰甚至补充说，他的眼睛是瞎的，这是一个动词，记录了仇恨在这个人的心目中造成的使人什么也看不见的影响。这就像我岳母糖尿病的那种侵蚀的影响，会慢慢的使他失去视力。约翰警告说，当一个基督徒让怨恨侵蚀他的心时，他可能以为自己很有智慧，但实际上他正在慢慢的失去他的属灵洞察力，他前方的道路也变得越来越黑暗，越来越危险。怨恨给心灵的窗户罩上了窗帘，这扇窗户本可以从神那里获得洞察力。魏华伦也同样勇敢富有挑战性地总结了这一节经文，他说，当一个信徒不爱弟兄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他的生活会缺乏洞察力，他以为自己比别人看得更清楚，但实际上他是被自己的怨恨的灵的那种黑暗所蒙蔽。这类人会在小组查经和教会聚会上制造麻烦，他认为自己是他们当中的属灵巨人，但实际上他只是一个属灵的婴儿，对属灵的智慧知之甚少。这是约翰的警告，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爱不是盲目，恨使人眼瞎。爱让人看得清楚，恨却让人戴上眼罩，什么也看不见。爱使人看见，爱打开了心灵的眼睛，它拉开了灵魂之窗的窗帘，把阴影抛在身后。所以要选择去爱，你就会洞察自己前方的道路，还有那些和你一样需要神的智慧和鼓励的人的道路。在众多对韩瑞克生平和工作的称赞中，我读到了查克·施温道牧师的高度评价，他深受达拉斯神学院院长韩瑞克的影响。他写道，在我几乎完成神学教育达拉斯大学四年的紧张学习之后，新西亚和我几乎可以肯定，我们未出生的孩子不会看到子宫外的世界。那些年经济和个人的压力让我们喘不过气来，所以如果因此而失去孩子，也不会有那么痛苦了。当时我需要一个可以倾诉的人，一个真正关心我的朋友。因此有天晚上在图书馆学习到关门之后，我想我会找到一位教授，他会认真地来听我诉说。我走到了教学楼，敲了一扇门，但是没有人开门。我沿着走廊往前走了几步，敲了敲门，还是没有人回应。我看见另一扇门下面有灯光，所以我就敲了那扇门。过了一会儿，一位我认识多年的教授打开了他的门。他盯着我说，哦，查克， 你有什么事儿吗？我站在那里，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我从他的声音里听出来，他不想和我说话。我说，我打扰你了吗？哦，是啊，你打扰我了。你有什么事儿吗？我说，没事儿，我什么事儿也没有。好吧，他说着就关上了门。第二天早上，我还在试图从错综复杂的情绪中走出来，从抑郁和对失去孩子甚至可能失去妻子的恐惧中站起来。这时我遇到了韩瑞克教授，他已经听到了这个消息。他走到我面前，用双臂抱住我说，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儿。他倾听着，感同身受，告诉我他们几年前的流产，以及他和他妻子是如何从那场悲剧中慢慢地走出来的。从那天起，我想学习他所知道的一切，因为我知道他那么在乎我。他接着说，人们不会在意你知道多少，直到他们知道你有多么关心他们。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还没有完全掌握希腊语法，如果我们还没有背一下他这封神所漠视的书信，如果最近几周我们错过了一两次聚会，使徒约翰不会为此而警告我们会失去属灵地位的危险。相反，他把这一切都归结为爱的灯。你的爱之灯亮吗？在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聚会时，我来用几个问题来描述一下使徒约翰的主要想法。如果你对别人怀有怨恨的心，你会陷入什么样的危险陷阱呢？你周围有没有人会因为你很在乎他们而使他们受到极大的鼓励呢？有谁可以通过你的洞察力来帮助他们重新在光明的道路上站稳脚跟呢？今天神要你无私的舍己的去服侍谁呢？神要你再一次忠心的委身于什么呢？今天神要你去爱谁呢？亲爱的天父，你就是爱。在我们没有认识你之前，我们以为我们知道爱是什么，就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对我好，我也就对你好。我们以为的爱是那种卿卿我我的爱，是那种能够最终满足自己的爱。感谢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爱，因为他在我们还不曾认识他的时候，就为我们这些污秽的人，这些邪恶的人流出他的宝血，甚至献上他的生命，以至于到现在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天父，这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怜悯。但即便我们蒙受了这么大的祝福之后，我们也未曾将你的爱传递给我们身边的人，我们也常常的还是把自己放在最中心的位置上。天父，求你，求你的灵常常的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缺乏，让我们看到自己对你的亏欠，也让我们靠着你能够有爱别人的能力，让我们甘心愿意做你爱的管道，将你那宝贵的爱，那份舍己的爱，那个阿嘎培的爱也来传递给我们身边的人。求你来帮助，让我们可以为你的爱做美好的见证。谢谢天父，听我们这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靠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Thank you.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